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1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英国一架小型飞机和直升机相撞，已经造成数人伤亡。比利时检方要求遣返5名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回西班牙。人权组织观察，俄国的新媒体法扼杀了言论自由。超模吉吉宣布不参加今年的上海维密秀。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白金汉郡的11月17日发生直升机与一架飞机在空中相撞的意外，目前死伤不明。航空事故调查局表示，已派遣小组前往调查发生在白金汉郡的埃尔斯伯里空中相撞意外事故，发生事故的是一架飞机和一架直升飞机。报道指出，当局在中午12点6分获报，事故地点在华德斯登庄园的附近。警方还表示，当前要务是拯救幸存者。埃尔斯伯郡、朱金郡、白金汉郡等方的警方、医护人员、消防人员都已经赶往现场。另据最新消息，据救援部门新发布的消息说，目前已经有数人伤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检察院5日宣布，禁止当天自首的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离开比利时。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耿详细的介绍。
西班牙中央政府曾向包括普伊格德蒙特在内5名逃奔至比利时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发出了欧洲通缉令，但上述5人则在本月5号向布鲁塞尔警方自首。他们宣称，如若被西班牙政府引渡回国，将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比利时预审法官则于当天做出了未经院方允许，普伊格德蒙特等人不许离开比利时国境，必须在固定地点居住，等待法院或警方的进一步处理，且必须按时依照传唤报到的裁定。此前，西班牙国家法院法官在3日发出了针对他们等人的逮捕令。据普伊格德蒙特聘请的律师介绍，比利时检方在周五向布鲁塞尔法院提出了立即执行欧洲通缉令，将辩方5人引渡回西班牙的要求。依照该国法律规定，正在处理此案的布鲁塞尔一审法院合议庭将在12月4日听取普伊格德蒙特等人及其律师的辩解后，并于1周内作出裁定。如果控辩双方都在随后表示服从裁定内容，普伊格德蒙特等人将会在该决定作出的10天后被比利时当局遣返回西班牙。回国后，他们将面对西班牙法院按照叛乱、煽动罪等重刑罪名被审理的威胁。但比利时司法部长同样指出，若其中一方对裁决结果提出异议，则有权上诉至当地一审法院立案庭，进入逐级上升的司法程序，直至上诉法院作出最后判决。该上诉过程将最多在一方提出异议后的60天内得出结果。对此，比利时检方发表声明宣称，要求法院对普伊格德蒙特等人执行欧洲通缉令的决定，是为了保护所有有关方面能够准备和澄清本方对执行欧洲通缉令的立场。另据了解，抵达比利时的普伊格德蒙特曾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独立并非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唯一选项，未来就该争议可以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案。
被罢黜的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和他其他的4名内阁成员星期五预计将在比利时出庭。法庭将就西班牙发出的在欧洲逮捕普伊格蒙特及其他人一事举行聆讯。法庭将举行不公开的听证，听取检察官和加泰罗尼亚前官员的辩护律师的陈述，然后法庭将裁决是否要把他们引渡回西班牙。由于他们参与推动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他们在西班牙面临叛乱和颠覆的指控。普伊格特蒙和他的4名内阁成员上个月逃奔比利时并拒绝服从传讯到西班牙法庭告诉后，马德里对他们发出了逮捕令。普伊格蒙特和他的4名内阁成员称，他们在西班牙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西班牙当局解除了 普伊格蒙特和其他13人内阁的职务，因为他们推动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分离出去。星期五的法庭聆讯可能是将是漫长法律之战的第一场战役，原告和被告双方都预计要上诉。主审法官预计将在8天或10天后做出初步的裁决。按照现行的比利时法律，欧盟成员国发出的逮捕令应当在60天内执行。这就意味着在12月21日加泰罗尼亚人按照马德里的命令举行提前的选举，以便让加泰罗尼亚恢复正常状态的事。普伊格蒙特和他的前下属可能依然在比利时。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裕的一个地区。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俄国的新媒体法扼杀了言论自由。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俄罗斯回应美国对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施加压力，立法强制外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人权观察11月17号表示，这是俄罗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俄罗斯的这项针对现有媒体法的外国代理人修正案本周已经获得俄罗斯国会下院的一致支持。俄罗斯上院预计本月通过这项修正案，并将在交由总统普京签署后立即生效。这项法案将使莫斯科当局得以通过惩罚受国际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方式锁定外国媒体。人权观察欧洲和中亚事务主任威廉森说，美国政府错误地要求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的决定，给克里姆林宫一个报复的良机。俄罗斯方面以全面扼杀媒体自由的方式进行还击。他说，俄罗斯的这项量身定做的立法是为了要选择性符合政治目的的执行，让他们不希望俄国人听见的声音消失。俄罗斯司法部11月16号表示，已经联系美国资助的美国之音及自由欧洲电台，并告诉这两家媒体，他们正冒着被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风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宋涛星期五下午从北京启程飞往平壤。中国称宋涛此行是向朝鲜通报中共19大的情况，但人们普遍更为关注的是他会在朝鲜核项目问题上传达习近平什么样的口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称，宋涛访问朝鲜主要目的是通报19大情况的同时，也表示访问期间中朝双方还会就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说，中国正向朝鲜派出特使和代表团。特朗普表示，一个大动作，我们将对结果如何拭目以待。宋涛2015年10月曾随同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访问朝鲜，但那次刘云山未能试图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朝鲜驻华大使池野龙在宋涛起行前到机场送行，宋涛和池在龙在机场贵宾室交谈了约30多分钟。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本周以93岁的高龄被军方软禁，外界称之为无血的政变。中国媒体用了冰检一词形容的事态引发政局动荡。哈拉雷事变也是津巴布韦第一个家庭的香港元推到聚光灯下。在家庭和个人层面上，穆加贝夫妇跟香港颇有瓜葛。穆加贝落到如今这般境地，他的夫人格雷斯曾认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他除了在国外口碑不好，在香港也颇遭非议。他在香港买名牌时出手之阔气，有香港记者形容足以令素有奢华名声的前菲律宾第一夫人马克思汗颜。2009年1月19日的南华早报开出一则新闻说，警方叫一名报刊摄影记者遭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夫人殴打事件展开调查。当时43岁的穆加贝夫人在香港购物，挨打的是香港通讯社 Sinopix 首席摄影师理查斯·琼斯。现场在距离穆加贝夫人一行下榻的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不到200米的街上， 琼斯和一名同事事发时在为香港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拍照。穆加贝夫人跟一名保镖和一名女友出酒店后，发现琼斯在拍照，边喊边追了上来。保镖跟琼斯抢夺相机的时候，穆加贝夫人也扑上去，边抢相机边尖叫，边挥拳劈头盖脸地揍他。琼斯记得他在他脸上和头部打了至少十拳，他手上戴的钻石戒指还划破了他的皮肉，缝了好几针。两天之后，琼斯报警，那时穆加贝夫人一行已经离开香港，警方就此展开侦查，但格雷斯穆加贝享受外交的豁免，遂免于起诉。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月18日报道了这条消息。女儿就学问题，南华早报2009年2月报道称，津巴布韦一个学生会要求香港政府将化名在香港读大学的穆加贝夫妇的一个女儿驱逐出境。经查实，津巴布韦总统夫妇的女儿波纳穆加贝当时是香港城市大学在校生，校方发言人说她是根据入学考核被录取的，没有为她提供特殊的待遇。波纳在香港上学期间曾住在新界大埔一处颇有争议的豪宅，保安严密，但后来遭窃贼光顾，波纳搬走之后，除了津巴布韦驻香港领馆曾短暂的使用过，据称一直是空置着的。这处带私家泳池的三层别墅后来也引发了很多的诉讼。联合国针对如何实施拯救气候的巴黎协定在波恩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协商，于11月17日结束。由于参与协商的美国仍捍卫化石燃料，其他国家代表抱怨协商缺乏充分的进展。法新社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让美国退出好不容易达成的全球气候协议巴黎协定，为这次的协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并使得富有国家以及开发中国家之间的对立再度出现。主要争论围绕如何分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以及需要多少的经费。令气氛雪上加霜的是，白宫官员13日在会议场边主办能源企业老板参与的活动，捍卫继续使用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这类燃料燃烧时会排放造成地球暖化及改变气候的气体。协商代表们因为美国的参与而受到影响，他们抱怨为执行巴黎协定条款而规划一套详细具体的规划手册方面进展还不够，而巴黎协定在达成三年之后就即将生效。2015年在欢呼声中通过的巴黎协定要求参与的国家将全球气温较工业革命前平均暖化幅度限制在摄氏 1.5 度至2度之间，而必须在明年实施的规则手册内容将明确定下参与各国如何计算或呈报所承诺的气排减量，且接下来几年减量还需要扩大才能达到将升温限制在摄氏 1.5 至2度的目标。11月6日至17日第23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曾在德国的波恩正式举行。内衣的品牌维多利亚秘密首次登陆中国办年度大秀，但已经陆续传出好几名模特签证被拒或是临时无法出席，原因已与台湾有关或中国的网友抵制。新浪娱乐11月17日报道称，美国的女歌手凯蒂·佩瑞入境审批被拒，这意味着她时隔七年的维密表演无法成行，但报道并未说明审批被拒的理由。美国娱乐也报道称，凯蒂·佩瑞2015年在台北演出时曾穿着向日葵的造型服装，而这象征着令中国官方感冒的太阳花的学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0月18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派遣了中联部部长宋涛在周四前往朝鲜进行访问。作为习近平特使的他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并就中共十九大情况向朝方通报。由于在今年内愈演愈烈的朝核危机所引发的系列事件成为了牵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相互联系的头等国际大事，再加上宋涛此行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亚洲之行不久后的特殊时间，中方做出公开访朝的决定也因此引来了各方的高度关注。甚至有分析指出，这是中国在就朝鲜核危机上向美国做出让步的体现，是一个接下来关注解决朝鲜问题方法走向的重要信号。下文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为您对此做出介绍和分析。消息显示，宋涛此行或将在朝鲜境内停留四天三夜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该国的第二号人物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崔龙海进行会面。中方派遣的对朝访问特使团队由五人组成，其中包括中央对外联络部亚洲局的负责人。他们一行人在出行前还得到了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的机场送行。作为中朝两国领导人的习近平和金正恩至今为止还未实现互访，朝方还在今年在中国多次举办国际会议时进行了导弹试射的搅局行动，也因此宋涛此行反映了两国高层之间由中方发起的少有的正式沟通活动。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作为掌握了朝鲜经济命脉的唯一盟友，在处理自今年年初加剧的朝核危机问题上，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力量存在着较大的方案分歧。关注美方以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对朝强硬派和国务卿及国防部长为代表的否定对朝动武、推崇和平解决双方分歧的谈判派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以武力示威威胁朝鲜不要放肆，以外交经济制裁削弱其实力和通过宣传及尝试和谈来争取时间和国际支持的缓解策略。在此期中，通过武力解决朝核危机显然不是美方的上策。首先，其盟友新上台的韩国文在寅政府曾在多次表示，美方不应在未经韩国同意的情况下对朝动武。特朗普也深知，如若两国开战，将使美国拖入战争泥潭的威胁，给其继续执政的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就外交谈判而言，朝方至今没有展现出任何愿意就放弃核武器项目与美方展开谈判的意愿。对，因此对于特朗普来说，在不愿意轻易赌上其政治前途，花费大代价用武力改变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前提下，这也是为什么美方一直强调和推行敦促朝鲜盟友中国出面解决和控制后者的策略。正因如此，特朗普在过去曾多次公开刻意强调中方在朝核危机中对朝方约束的失职，似乎美方认为是中国对金正恩政权的过于放纵，才造成了后者敢于在短期内接连造次的问题源头。但这种叙事方法则遭到了中国官方的否认。以外交部长王毅为代表的中方高官曾多次表示，中方就解决朝核危机所提出的是双轨并进思路，也就是朝鲜暂停核导试验、韩美暂停联合军演的双暂停机制。在这种方案中，中方更是以调停人而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出现。由此可见，中国提出的方案与美国相左，中美两国就解决该问题存在着路线之争的矛盾。但分析认为，宋涛以习近平特使身份出访朝鲜，可以看作是中美双方正在化解争执，向美方方案进行尝试的信号。如果该判断属实，不得不承认特朗普在此次亚洲之行对中方态度的改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他在选择先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对朝鲜方面进行强硬警告，为随后的中国之行就朝核危机定下了调子。在讲话中，特朗普曾敦促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团结起来，传达了各国应孤立朝鲜野蛮政权，世界不能容忍一个流氓政权拥有核威胁的信息。这一发言内容间接地提前否定了由中方此前坚持的朝核危机双责任论。他在取得道德高地的同时，特朗普还不忘在随后的访华之行中进一步约束自己的言行，与在他眼中能帮助解决该问题的习近平展开了良好的外交互动。也正如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所介绍的那样，他用经济筹码来促成朝鲜半岛非核化的方案取得了进展，赢得中国承诺遵守联合国制裁。 特朗普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意用中国与朝鲜紧密的贸易关系来施压，不要再用双暂停的政策。因此，尽管正如官媒《环球时报》在周四发表社论，告诫外界不要对宋涛访朝抱有过高期待，文章结尾并写道：总之，宋涛不是魔术师，半岛局势能否缓和，关键的钥匙在美朝手里。但笔者只能同意该文作者在前半句所表达的观点。反之，宋涛之行本身就是中国做出让步，特朗普已要求北京加大对朝制裁，达到约束平壤挑衅计划进一步接近现实的象征。如果中美之间能就朝鲜问题相互靠近，这才是缓和半岛局势的关键钥匙所在。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联合国德国波恩第23届气候变化峰会今天11月17日闭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出席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承诺将继续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发达国家资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所需的资金还远远没有到位。就在各发达国家政府承诺有待兑现的时候，私人资金如绿色气候基金发展迅速。联合国第23届德国波恩气候峰会从11月6日至17日举行，来自197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谈判，希望本次峰会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增加信心，提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世界各国承诺减排量还不够达到空气气温升高2摄氏度标准的三分之一，而且目前的情况更加糟糕。最近几年干旱、暴雨、水灾、飓风等极端气候现象出现的频率不断增高。本届德国波恩气候峰会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减排需要的资金问题。在2009年，发达国家就承诺从2020年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增至每年1000亿美元，其中一半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建造低碳基础建设上的投资，另外一半用来补偿这些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相应努力。目前的情况不令人乐观。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秘书处消息，现在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上述资金金额不超过45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远远还没有到位，大约只有 20%， 而且目前大量的资金都是以贷款而不是以赠款形式存在，而且大部分还需要繁琐的审批流程。联合国波恩气候峰会今天闭幕，气候峰会因美国退出变得更加复杂。在减排问题上，德国碳排放已经连续三年回升，没有达标。美国减碳的步伐也在放缓。在资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的资金问题上，特别是在2020年后显著提高资金规模问题上，与会各国谈判还是僵局。目前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所需的资金难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与会各国的代表们纷纷批评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美国不重视减排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2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了峰会，他们与其他国家元首再次呼吁全球进行减排的重要性。法国总统表示，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让该协定遭受资金短缺的威胁，为此法国建议欧盟在资金方面来取代美国的地位。目前法国计划在今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两周年之际，在巴黎组织召开国际气候峰会，以总结有关巴黎气候协定的进展和动员必要的资金问题。法国计划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以及80多个国际组织、非政府团体、公共和私人机构2000多名代表参加，讨论如何资助减排所需的资金问题。 另外，就在各国政府减排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其他的私人基金正在发展，如绿色气候基金增长迅速。法国环境与能源部长尼古拉·于洛强调，第23届气候峰会的成绩是让各国行动起来，2018年将是检验减排的重要一年。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跟大家介绍波恩气候变化峰会，关键问题是寻找充足的资金。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请听上海视窗。
11月15日，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发布报告，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同性恋转化治疗。这些机构提供的治疗旨在将个人性倾向由同性恋或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其实本质上是歧视和侵权。人权观察 LGBT 及同性恋权利事务部主任指出，中国将同性恋除罪化超过20年，但 LGBT 人群仍然受到强迫拘留、服药甚至电击，试图改变其性倾向。他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阻止医疗机构继续这种治疗。这份报告题为《你考虑过父母的幸福吗》，长达52页，基于对17位曾接受过转化治疗者的访谈，说明中国父母如何通过威胁、逼迫甚至肉体强制成年或未成年子女接受转化治疗。相关机构包括由政府监督管理的公立医院和国家卫计委发放牌照监督的私人诊所。医疗人员提供的治疗方法有时包括非自愿的拘束、强迫服药和电击，可能构成酷刑。2001年，中国心理学会将同性恋从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正式去除。中国2013年制定的精神卫生法中也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应该遵循诊断标准。根据该法，同性相吸并非精神障碍，转化治疗应属非法，但该法并规定精神障碍的治疗和诊断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严的原则。但是中国当局尚未采取积极措施，例如发出不得实施转化治疗的明确指示，检查医疗机构是否违规从事转化治疗，以及处罚违规者，以禁止健康机构或医疗人员从事同性恋的转化治疗。尽管中国心理学会在专业守则中要求心理咨询人员不得因性倾向而歧视寻求服务者，但其他专业组织并未禁止医疗人员实施转化治疗。人权观察访谈的17位受访者全都坚决表示，如果不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他们不会接受转化治疗。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自由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治疗。有3名受访者曾试图逃出被羁押的机构，其中一名描述了尝试逃亡的情况。有5名受访者向人权观察描述，他们接受转化治疗曾遭电击治疗，医学人员给他们某种刺激，通常是同性性行为的图像、视频或口头描述，同时用电击使他们感到疼痛和不适，目的是让患者将同性恋与不悦或痛苦的形象连接起来，以压抑他们的性冲动。5位受访者中有4人表示，他们事前并不知道要接受这样的治疗，导致他们受创更深。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指示，中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必须检查医院诊所是否违反2013年的精神卫生法。但人权观察与负责监督该法的部门联系，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并未发现任何有关转化治疗的违法行为。在所有曾接受转化治疗的人权观察受访者中，没有一人选择提出举报。有些人表示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倾向因此被曝光。据人权观察调研，有2起司法诉讼对转化治疗的特定方面提出质疑，法院均站在原告一方。其中一案判定医院侵犯原告人身自由，另一案判决原告因电击治疗而受到的身心创伤必须被补偿，但2案的判决并未对转化治疗提供者起到了明显的阻吓作用。中国尚无法律保障个人免因性倾向或性别受歧视，这一漏洞可能不利于其他转化治疗者寻求司法正义。人权观察呼吁说，中国应当立即加入全球共识，承认强迫的医学转化治疗是侵权和歧视，并予禁止，除罪刑化才能发挥法律上和社会上的作用。此前中国的 LGBT 人士获得具有可塑性的保障机制，对抗这种残酷的做法。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英国一架小型飞机和直升机相撞，已经造成数人伤亡。比利时检方要求遣返五名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回西班牙。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俄国的新媒体法扼杀言论自由。超模吉吉宣布不参加今年上海的维秀密。下面首先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俄罗斯让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的调查沉船，这是11月17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11月16号星期四，莫斯科对联合国寻找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责任方的决议案投了否决票。法国世界报表示，俄罗斯的这一否决等于说是破坏了相关的实地调查机制，并引发了和美国负责人的激烈争吵。不过星期五晚间，各方还在进行讨价还价，以便敲定一个新的决议案重新表决。在内页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就此刊出的大字标题是叙利亚化学武器调查在联合国遭遇失败。副标题写道，莫斯科再度就联合调查机制的任期更新投了否决票。联合调查机制是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起来调查在叙利亚所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应该由谁来负责的一个机制。联合调查机制的任期目前需要更新，但是俄罗斯在三个星期内就这一问题投了两次的否决票。法国世界报表示，由于莫斯科事先多次公开批评联合调查机制的工作，表示该机制错误地将叙利亚发生的一次化学武器袭击的责任归咎于莫斯科的盟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所以在16号星期四的投票前，外交家们也就预计到莫斯科会再次投否决票。法国世界报表示，就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所进行的60个调查有可能会永远没有结果，相关的责任人可能永远不会受到审判。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时间赛跑，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文章指出，在津巴布韦发生变相的军事政变之后，穆加贝这一现年93岁的津巴布韦总统在进行谈判。文章表示，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间，津巴布韦发生了变相的军事政变。之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就像一个高压锅，只等欢乐从里边爆炸性的喷出来。不过法国世界报提醒说，等待欢乐爆棚的人们可能忽视了一件事情，这就是穆加贝这位93岁的人并不是那么轻易认输的。自从变相军事政变发生后，自星期三开始，在南非总统祖马的特使的指挥下，穆加贝开始谈判。谈判的目的是为了让穆加贝自己辞职，并到国外去过流亡的生活。但是法国世界报提醒说，通过谈判让穆加贝同意自己辞职，并到国外去过流亡的生活，这一切还需要穆加贝的同意才行。这一点，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似乎忽视了，有些人高兴得似乎有点过早了。大麻工业在美国遍地开花，这是11月17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刊出的另一个长篇报道主题。文章指出，虽然根据美国联邦法，用于医疗的大麻消费是非法的，但是用于医疗目的的大麻消费却在美国的29个州被合法化了。自此以来，有不少的企业家在大麻行业投资，大麻行业在美国欣欣向荣，遍地开花。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第23届联合国气候保护会议11月6日在德国波恩开幕。太平洋岛国斐济主持此次到11月17日举行的联合国保护气候会议，这也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联合国首次召开的大型国际保护气候会议，有近200多个签署国家参与，讨论如何落实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年前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与会各国为通过巴黎气候协定而欢欣鼓舞，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并加入了该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各国都将为本国制定保护气候具体目标并共同承担义务。巴黎气候协定签约国的共同目标是将地球上升温度控制在2摄氏度内。两年后的今天，大多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已经正式认可了巴黎气候保护条约，也就是195个签署协议国家中已经有169个国家批准，在各国自愿的情况下为实现控制气候升温进行努力。只有土耳其、俄罗斯、伊朗还需要议会批准这一条约。目前巴黎气候保护条约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美国。美国属于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在特朗普当选后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德国波恩进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其目标就是把巴黎气候协定实施的细节展开重点商讨。在德国波恩举行的14天的会议中的首要任务是期待拿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具体实施细节。德国波恩气候会议技术性谈判高，就是通过谈判拿出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具体措施和实施细节，为在2018年举行的气候会议做准备，也是完成巴黎气候协定实施细节谈判奠定基础。的确，世界气候变化导致灾难，也敦促各国政府和不同的协会紧急行动起来。就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之际，世界气象组织在波恩公布了地球气候变暖最新报告，在2015年、16年、17年是有天气记录以来全球气温最高的三年，而且2017年将再次成为天气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另外，此前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提交了一份有关大气层温室气体增加创纪录的警告性报告。这份报告指出，自从有了天气记录以来，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如今已经达到每100万个颗粒中超过403个颗粒的最高纪录。如二氧化碳浓度继续升高，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洋酸性化等现象仍然没有减退，北极海冰覆盖率仍低于平均值，而且以往稳定的南极海冰范围已处于或者接近创纪录的低点。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气候变暖的报告也提醒人们要尽快行动起来，防止气候灾难增加，为人类社会敲响气候变化导致灾难上升的警钟。世界气候组织秘书长塔拉斯在波恩气候峰会上表示，最近三年气温升高也是创纪录高的三年，这显示长期气候变暖的部分后果，也预示着未来气候变暖的走向。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世界上极端气候灾难增加了 46%，如在亚洲一些国家，气温会达到50摄氏度，在加勒比海地区，骤风发生次数增多，在东非，暴雨和灾害频频发生。世界气候组织秘书长总结，巴黎气候协定书规定应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近期大家经历了这些极端气候灾难，也显示了气候变化异常的迹象， 而且其中不少是人类活动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浓度造成的。不断出现的气候异常现象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不同的负面影响，比如说给地球上最贫困人们造成粮食短缺。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指出，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着数百万人粮食安全，对最脆弱的群体造成危害更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与风暴、洪水和干旱相关所有的损害和损失中，农业占了 26%。 该组织重申，全球食物生产系统要进行变革，首先是要能适应气候变化，与此同时要确保农业生产不会加剧气候变化，而且还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的饮食。除了气候异常造成粮食短缺的现象外，异常的气候还导致人类死亡率上升。联合国卫生组织指出，自1980年以来，高温相关的疾病或死亡的总体风险持续攀升。在全球约有 30% 的人口目前生活在持续极端的热浪气候条件下，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就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高温热浪事件影响脆弱人口数量增加了约 1.25 亿，而且仅在2016年就有2550万人因极度气候现象被迫迁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也表明，气候变化的不利后果是主要集中在相对较热的国家，而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人口接近目前全球人口的 60%。今年太平洋岛国斐济成为首个主持联合国气候会议的发展中国家。斐济这个国家也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因此由太平洋岛国主持本届联合国气候会议具有重大意义。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呼吁各方坚持国际共识的条件下，按照巴黎气候协定采取果断行动。另外，在气候会议期间，多个岛屿国家代表团发言人还强调，除非世界各国大幅度迅速抑制排放，否则岛屿国家为适应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将非常徒劳。但是现在看来，控制气候变化的理想与现实的确存在着明显差距。评论指出，目前各国提出的气候努力的承诺兑现的话，可以让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不超过3度，但这对于太平洋岛屿斐济的未来走向还是明显不够，这些太平洋岛屿国家还会受到海水升高的威胁。另外，巴黎气候协定中至少还有60多个需要落实的具体细节，因此德国波恩气候峰会对巴黎气候协定做出修改和补充，也是此次气候会议代表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联合国环境执行主席索尔海姆表示，巴黎气候协定已经生效一年之久，但国际社会所做的努力明显不够，数亿人的未来仍有陷入危险的困境。联合国环境署今年10月31日在日内瓦发布了第8版排放差距报告，该报告为11月7日到17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科学决策基础。该报告指出，目前巴黎气候协定所做的减排承诺是为了实现二摄氏度温度目标控制的最低成本路线图，还存在着110到1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差距。当前各国的减排承诺只达到了实现2030年 控制气温目标所需减排水平的三分之一，即使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大行动的力度，也不够足以填补这一鸿沟。特别是如果美国按照计划在2020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全球控制气温升高的整体情况会更糟糕。按照现在的情况发展，截至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升高依然达3摄氏度以上。联合国环境署提醒各国政府和非政府集团行动起来，需要共同努力做出更多的减排行动，才能确保实现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目标。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正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气候峰会。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第三个专题，请听法兰西美食。
各位听众，在法国长久以来，曲奇饼干 cookies 算是一种普通的饼干，比较没有那么讲究细致好口感，因为它比较干，面饼属于粗沙粒子，而且令人觉得太甜。人们所认识它的，特别是它的工业制造的一面，但这也已经成了过去式。最近几年，新一代的甜点美食企业赋予它一个高贵的代名词，特别是替它找回原本属于安格鲁萨克逊特性的一面。尤其是在巴黎，现在可说曲奇饼干的专卖店琳琅满目。巴黎最有名的曲奇饼干店，我们首先谈非常受追捧的，名叫做 Scoop Me a Cookie， 给我一个曲奇饼干之家。它经常被列在巴黎最好吃的曲奇饼商的排行榜。它在几年当中一下子就吸引了一大堆的甜食爱好者，似乎为许多的曲奇饼干的店的开张打通了宽敞的大道。因为在2014年，创始人罗拉佩提女士在梅里蒙顿的一个小街上开了她第一家商店。曲奇饼在甜品店的方面当时还是属于荒漠地带，当时巴黎人还不可能找到好吃程度达到如伦敦 Ben's Cookie 或者是纽约的 Le Vin Bakery 的曲奇饼。伦敦纽约的曲奇饼横扫市场地位，这都是罗拉想要得到的。他们的曲奇饼的材料是这么的厚实，而且让人感觉不太正常。罗拉为了达到与这些名店的齐名，于是向完美的糕点名厨穆罗学习，他花了快一年的时间研究一种曲奇饼的配方，在不同的材料中筛选成分，例如使用有机蛋糕、名牌巧克力及有生产地品牌商标的牛油，还有要拿捏到好处烧烤的时间以及温度。他所想到的要达到是做出一种曲奇饼干，而且完美的线条能够令人垂涎三尺，而且比掌心还大一点，并且饼心要超软，而且周围是酥脆的。简单的说，就是要做出一种美国式的大块饼干，但要好吃，绝不能让人感到甜到恶心的地步。罗拉的曲奇饼干店其中一个令大家赞口不绝的品味叫做 Reveux un Galant， 给我一个亲密的拥抱，这是一种特种的加盐巧克力做成的。另外几种也不错，譬如 Moi Dazan 我泰山，还有 Toi Jean 名字叫你让你，这是一种香蕉黑口味的曲奇饼干，以及 Give me more 给我更多，这种曲奇饼干的是焦糖核桃口味，与这些店的曲奇饼干肯定是价格不菲的，一个约 3.5 欧元。 但是会令人上瘾的。在12月中旬，这家巴黎曲奇饼干店还将在惠德伯赫大涅开第三家分店。这个街道到时候有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在巴黎15区的公方秀的街道还有沃西哈的街道路口处，有一个叫做伊莎贝罗·胡萨纳的女士十年前选择了在此开了一家糕饼店 Gabinet Agumandiz 老饕零食小店。她向记者说，即使不太多的人提起，但这里是15区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那里有一大堆好吃的零食店，各式各样好吃美味的饮食店，特别是那里真是一个真正的街区生活地带，证据就在眼前。你看，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一群队伍的人潮就开始欢乐的鱼贯进入这家曲奇饼干店。某些常客甚至每天上门光顾，说是为了找他们的解药。伊莎贝勒很喜欢说的是，曲奇饼干给人们在安慰疏解心情上带来了一些东西。他介绍说，这里的心灵解药有几种口味，第一种就是核桃栗子牛奶曲奇饼干，还有 Haline Shot， 第二种叫做 Dudu， 是布列塔尼的咸牛油焦糖，第三种叫做 Peanut Effect， 里面都是有整颗的花生米，还有用花生酱做成的。第四种口味叫超能力 Super Power， 它有水果栗子，其中有地中海葡萄干，还有小蓝莓等的加在里面，也就是总共差不多17种口味。他们每个月会创造出新种的口味，例如11月创造出的就是一种稍微带有温馨的 Marian Hose 我的玫瑰人生的曲奇饼。好了，现在各位就可以前去欣赏品尝。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美食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英国一架小型飞机与直升机相撞，已经造成数人伤亡。比利时检方要求遣返五名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回西班牙。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俄国的新媒体法扼杀了言论自由。超级模特吉吉宣布不参加今年举办的上海维密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Michel Berger 演唱的歌曲《白天堂》 Le Paradis Blanc。
Y a tant de vagues et de fumée qu'on n'arrive plus à distinguer le blanc du noir et l'énergie du désespoir. Le téléphone pourra sonner.Il n'y aura plus d'abonnés et plus d'idées que le silence pour respirer, recommencer là où le monde a commencé.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 blanc.Où les nuits sont si longues qu'on en oublie le temps, tout seul avec le vent, comme dans mes rêves d'enfant. Je m'en irai courir dans le paradis blanc, loin des regards de haine et des combats de sang, retrouver les baleines, parler au pouvoir
son argent, comme avant. Y a tant de vagues et tant d'idées qu'on n'arrive plus à décider le faux du vrai et qui aimer ou condamner le jour où j'aurais tout donné. Que mes claviers seront usés d'avoir osé toujours vouloir tout essayer et recommencer là où le monde a commencé.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 blanc. Les manches on s'amuse dès le soleil levant et joue en nous montrant ce que c'est d'être vivant.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 blanc où l'air reste si pur qu'on se baigne dedans à jouer avec le vent. Comme avant.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service.chine@rfi.fr。